首诗歌，第一首是大会诗歌上面的第十五首《真神之爱》，第二首是靠第四页的靠近时这样。
Thank you. 弟子所没看创世纪第二十二章，创世纪第二十二章，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上帝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清早起来，闭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上帝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上帝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他们到了上帝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上帝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圣经就读到这里。这一个故事是我们弟兄姐妹都非常熟悉的一个故事，我每一次读这个故事的时候，心里仍然被这个情景激动，因为我们这一次的主题是成为圣洁，合乎主用。我在神的面前预备这一连串的讲章的时候，我就想到我头两堂的讲章必定要讲一些信仰的依据的问题，所以我在头两天讲的是我们凭什么相信，今天早晨讲的是对每一个得救重生的基督徒讲的，神的道可以使我们圣洁，神的道可以洁净我们，神的道可以带给我们力量，神的道可以改变我们，使我们成为合用的器皿。但是今天晚上到了最后的一堂，我想我要讲的题目就是成为圣洁的更高一个境界，那就是把自己当作活祭献在祭坛上，像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所说的，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肯把自己毫无保留的完全献上的这件事是圣洁的。而且你要献你自己之前，你要求神让你够资格被献的， 所以保罗在那里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我预备这个主题成为圣洁的时候，我常常想到的那个圣洁的光景，就是祭坛上被献上的那个供物。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是说，那个供物应该是你，应该是我，应该是你，应该是他，是我们每一个认识主愿意把自己放在祭坛上的。但是当我们看旧约里面讲到祭坛上献上的东西，我们就发现神所要拣选放在祭坛上的，我特别有一个印象，就是神说那拣选的要是没有残疾的，是不是要把最好的选出来献上。当我看创世纪第二十二章亚伯拉罕在神的面前，神要他学习把最好的献上的这个功课的时候，弟兄姐妹，我每一次读这个故事，我的心都被这个故事震撼。我觉得这是很难学的一个功课。所以我记得我在头一天的晚上讲这个题目，我就说这一次的弟兄姐妹选这个题目太难了，成为圣洁。但是我们应该懂，我们应该追求这样子的境界。我知道这一两天里面有好几个新接受主的弟兄姐妹，今天下午有十个人受洗，我也知道至少有两个他们接受了主，只是没有在这一次受洗。至少对一个两个在这一次接受主的新的弟兄，我就给他们讲今天晚上的讲章，我希望你能够听得懂，但是这个讲章主要不是对你讲的，因为这个讲章是对那些认识主有相当的时间，对那些在主的面前跟随主已经成长到相当的一个声量的基督徒讲的。当我们认罪悔改接受主耶稣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属灵的婴孩。今天的讲章不是对属灵的婴孩讲的，但是我相信你可以听得懂，我要求神帮助你听得懂。但是今天晚上这个信息里面的挑战，如果你也受神的灵感动，你受到挑战，我感谢赞美神的恩典。但是我再说，今天的信息主要是对那些属灵的已经吃过干粮尝过主恩滋味的人讲的。我为什么这样讲？创世纪二十二章第一节一开始是这样讲的，这些事以后，上帝要试验亚伯拉罕。我们今天所看见亚伯拉罕所学的一个功课，不是在亚伯拉罕刚刚认识神的时候学的，是在很多事情发生了以后，在这些事以后，神才要他学习这个功课。我感谢神的恩典，我们的天父很体恤我们，他不让我们一重生得救就学太难的功课，如果这样子的话把我们吓死了。所以今天晚上这个讲题，我再说，你刚刚得救重生的弟兄，我相信你可以听得懂，但是今天晚上的挑战不是主要对你讲的，早晨那个有包括你在内。在这些事以后，神要把这个题目，把这一个考验放在亚伯拉罕的面前。这些事指什么讲的？如果我们把创世纪从十二章那里慢慢的翻亚伯拉罕与神的关系，我们就发现从十二章到二十二章那一段的圣经里面记载了很多有关亚伯拉罕他在神面前所学习的功课。我们可以说这些事是包括他所有与神接触、与神认识、在神的面前所学习的整个的过程。但是也许我们可以择要的说几点，这些事以后至少包括这几件事。当亚伯拉罕他认识上帝、跟随上帝，他经历了这些事以后，神让他学这个功课。我有几个孩子，我记得当他们很小的时候，差不多六七岁的时候，我很想教他们骑脚踏车。我带他们到一个平坦的地方教他们骑脚踏车，我就让他们骑，我在后面扶着他们，扶着扶着，等他们骑得相当稳的时候，我就松手了。我的孩子以为我还在后面扶着脚踏车，所以他骑得很有把握，他觉得这个车子有爸爸在后面没有问题。等他骑了一阵子回头一看，爸爸怎么站得老远呢，马上就摔一个跟头，擦破了皮，哭了，爸爸你怎么这样做。我知道他会摔跟头的， 我知道他摔了会痛的，但是我知道这是最好的学的办法。我选的一个地方是让他不会摔得太厉害，但是很快他就学会了骑脚踏车，他就可以和我一起，我的孩子们和我一起可以骑脚踏车，他可以享受更丰盛的生命。我们的天父也是这样一个天父，他关切我们属灵的生命，他不让我们学我们学不来的功课，他没有把这个最难的功课让亚伯拉罕一认识他的时候，亚伯拉罕你学这个，就好像一个懂得教自己孩子的父亲母亲不会让两岁的孩子骑脚踏车，他根本那个肌肉的协调还没有到那个功夫呢，顶多让他骑骑三轮的脚踏车，三轮的那个小车子。做父母的知道怎么样子在什么时候叫孩子学什么样子的东西，有的时候有意的让他痛一痛，但是知道他学会了以后他能够享受更丰盛的人生的。我们的天父也是这样，对于我们这些属灵的婴孩，对于我们这些属灵的人，在他的面前长长长长到某一个时候，弟兄姐妹，我相信今天在座的有很多是认识主多年的，我相信今天晚上的信息是主要对你讲的，我相信这些事以后，等一下我们要说这些事的时候，你自己可以在神的面前体会这些事我经历过。如果是这样，我相信或早或晚，可能就是今天，神要把同样的挑战、同样的考验、同样的功课放在你的面前来让你学，可能会痛的，你听到以后也许像摔了一个跟头一样，但是我相信你如果学这个功课，你诚实地在神的面前学习这个功课，你学会的话，你会享受更丰盛的神所应许的属灵的生命。在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这些事指什么讲呢？在创世纪十二章的地方，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一开始认识神，听见神的声音，神就对亚伯拉罕说，亚伯兰，那个时候他的名字还叫亚伯兰，说是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就去了。亚伯拉罕是经历过信心的道路的一个门徒，他是凭信心过过相当一段日子的一个门徒。圣经里面说他是我们信心之父，他在信心里面所学的功课是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学的。创世纪十二章特别讲得很明白，神第一次给亚伯兰说话，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圣经里面说他就去了。弟兄姐妹，你不要以为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要想从一个地方搬到另外一个地方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如果你连你知道你去的地方你都不知道，你不知道往哪里去，然后你就去了，人家要不说你是傻瓜才怪。然而亚伯兰听见神的声音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他听见了以后他就去了。这些事以后包含亚伯拉罕凭信心跟随神的经历在里面，这些事以后还包含另外一件事，亚伯拉罕不仅仅是凭信心跟随神，亚伯拉罕对神的认识是相当有深度的，亚伯拉罕认识上帝的公义，亚伯拉罕认识上帝的慈爱，这个不是空穴来风随便讲讲的。当神的使者要去毁灭那地上的索多玛俄摩拉那两个城的时候，那两个使者到了亚伯拉罕的家里，亚伯拉罕知道的，神的使者说，这件事情我们不能瞒住亚伯拉罕，要让他知道的。亚伯拉罕从那个时候他认识这位公义的上帝，对于罪是要罚的，对于罪是要刑罚，要让他们毁灭的，他知道神的公义，他也知道神的慈爱。当那一天他听说那两个城要被神毁灭的时候，他就求神，他说，神啊，如果那两个城里面有五十个义人，有五十个义人，你难道为了不爱这五十个义人拯救那些城，不让他们毁灭吗？神的回答就是说，如果那城里面有五十个义人，我不毁灭那个城。亚伯拉罕说，四十五个吧，如果有四十五个义人，你难道你不爱这四十五个义人，难道你让这四十五个义人和那些罪人一起灭亡吗？你不应该是这样子的上帝。 神的答复是说，如果有45亿人不毁灭那个城。你们记得那个故事，亚伯拉罕继续求神。How about 40？ 40个人怎么样？神说有40亿人，我不毁灭那个城。30个人怎么样？20个人怎么样？若是有10亿人，神，你能不能不毁灭那个城？神的回答是：若是有10亿人，我也不毁灭。弟兄姐妹，在那件事情上面，我们能够看得出来，这一位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他清楚认识神的公义，他也认识神的慈爱。今天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对于主的爱很了解，不大了解主的公义。有的地方我们听了太多主的公义、刑罚、审判、灭亡，却是不平衡地讲到神的爱。亚伯拉罕对于神的认识是有深度的，他知道神是公义的神，他知道神是慈爱的神。这些事以后，至少包含亚伯拉罕对神的认识是一天一天长进，至少长进到那样子的程度，他知道他所认识的神是一位公义的神，是一位慈爱的神。这些事以后还有一件很突出的事情我们要提一提的，亚伯拉罕是一个清楚知道神能够行神迹奇事的。亚伯拉罕也知道神的应许是不会落空的，因为在他年纪老迈的时候，当他的妻子都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的时候，神应许他说，你的妻子要为你生一个儿子。他觉得很奇怪，这个事情怎么可能发生？我已经老迈了，我的妻子也断了可以生育的年龄，怎么可能？但是神说这件事情要临到你。亚伯拉罕就相信，果然在他老年的时候，在他妻子也非常老的时候，神把以撒赐给了他。在亚伯拉罕认识神的那些日子里面，他有过这样子的经验，他知道神的应许不会落空，他知道神是一个可以行超自然的神迹奇迹的那一位神。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在创世纪22章的前面不远的地方，我还看到一件事，那里记载当时很多的人认识亚伯拉罕，他们对亚伯拉罕的描写是说，亚伯拉罕是蒙神特别眷爱的人。他们说亚伯拉罕是生活有见证的，是神特别恩待保守的。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亚伯拉罕属灵的生命里面是有见证蒙神保护的这样一个人。在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我相信我们如果仔细的去看，一定还可以看出其他这些事包括些什么，但是我愿意说至少这四样是包括在内的。他走过信心的道路，他认识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他对于神的认识是有深度的，他知道神的应许不会落空，他知道神是可以行奇事的神，他是一个靠着神的恩典有见证蒙神保守的人。一个认识神的人有过这样子的经验以后，创世纪22章里面说，在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弟兄姐妹，我相信今天在座有很多人，在你信心的道路上，在你追随主的道路上，在你服侍主的道路上，这些事你都经历过了。今天的信息是特别对这些弟兄们讲的，我相信其他的弟兄姐妹们也听得懂。当我们属灵的生命长到这样一个程度的时候，神要拿这个最难的题目考验你。我相信我们每一个认识神的人，当我们的生命进到这个层次以后，早早晚晚这个考验要出现的。这个考验不容易，然而感谢神的恩典，亚伯拉罕在那一次的试验里面，他得到了神的赞许。我们看一看这个考验是怎么一个东西。上帝就呼叫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上帝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这个试验是一个很难以考好分数的一个试验，因为在这里神告诉亚伯拉罕， 神说你要带着你的儿子，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衣裳。为什么神在这里形容你的儿子要用这种三种句子来形容？就说你带着以撒献为燔祭不就完了吗？却要说你带着你的儿子，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神要试验亚伯拉罕，这个试验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成分，那个成分就是神要亚伯拉罕知道，我要你所献上的是你所最爱的，是在你的生命之中占最重要的那个分量的那个。有一次我讲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在加拿大有一个年轻人举手说，神怎么可以让亚伯拉罕献他的儿子，献他自己可以，献儿子没有道理，亚伯拉罕凭什么献他儿子？神也没有理由要他献他的儿子。我就告诉那个年轻人，我说年轻人，你不知道，如果那一天神给亚伯拉罕说把你自己献上，我相信亚伯拉罕会甘心乐意的。我已经那么老了，我这个儿子是我100岁的时候生的，这孩子已经长到差不多10来岁了，也许是差不多那个年龄，已经110几岁了。主啊，我这一辈子已经过得很满意了，你给我过得很丰富的人生，你要我这个时候当做燔祭献上，当做什么祭献上，随你怎么献我都干。然而没有想到神说，你把你的儿子，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儿子以撒献上。我告诉那个年轻人，我说年轻人，请你记住，在亚伯拉罕的心里，他自己的生命他肯献，然而他的儿子，他独生的儿子，他所爱的以撒是更难献上的。神要试验亚伯拉罕，怎么试验？你肯不肯把你所最爱的献上？我们每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在我们的心中的深处，我们有一个爱情的尺度的。我不知道你的爱情的尺度里面你最爱的是什么。圣经里面描写大概有3类的人，他们的爱情尺度是这3种。有一种人，他是爱物质胜过于一切。在主耶稣的时代，有一个少年人，他是做官的，他去见耶稣的时候，他说，夫子，我应当做什么事才能承受永生？他说，善良的夫子。耶稣说，你为什么称呼我是善良的？诫命你是知道的。他说，这些诫命说了以后，那个少年人说，这些诫命我从小就遵守了。圣经里面说，耶稣看见那个少年人就爱他，那句话的意思是说，这个少年人说的是真的，他对那些诫命从小就都遵守了，他是说的是真的，很不容易。然后主耶稣对那个少年人说，你若是要做完全人，你就去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周济穷人，你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个少年人一听到这个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我相信在那个少年人的心底的深处，在他的爱情的尺度上，金钱财物是他所最爱的，属灵的生命其次。当他面对这两个只能鱼与熊掌，只能不能取而得兼，只能有一个的时候，舍不得钱。我想这个恐怕我们中国人是最瞧不起的。一个人如果把身外之物看得那么重，我们觉得这个人比较低一点。我相信我们大部分在座的人不会像那个少年人一样，在我们的爱情尺度上，我们很少是把物质放得那么高的。我相信我这个猜测是不错的。虽然听说现在有很多人总是说 money is everything， 但是我相信大部分的人仍然不是这样的。另外有一种人，在他们的爱情尺度上，他们是这样，他们爱他们的亲人胜过于爱自己。我相信亚伯拉罕就属于这种，在他老年的时候，神所赐给他他所爱的那个儿子，独生的儿子，他所爱的以撒，我相信在他心底的深处，他最爱的就是他那个儿子。我相信他一天很多的时间和他的妻子老伴儿，就常常会盯着他的儿子看，心里面微笑，神的应许，神的恩典，长得多可爱。如果要写的话，有很多可爱的东西可以说，说儿子你真可爱。在他的心目中间，这是他的 掌上的明珠，是他最宝贵的。然而主耶稣当他在世界上的时候，他吩咐过门徒，他这样要求过门徒，他说，门徒们，你们若是要跟从我，如果有人要跟从我，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胜过于爱我的，这种人他不配做我的门徒。什么意思？这个意思是不是说我们就应该不要爱我们的家人？这个意思是不是说你们不应该孝顺？丈夫不要爱妻子，妻子不要爱丈夫？我们知道不是这个意思。那句话的意思是说，在你的爱情的尺度上，如果有那么一天，这两个一定要你列出一个优先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的优先是什么？若是在你的优先程序上，你爱你的父母妻子儿女胜过于爱主，也就是说在你心中这个爱情的尺度上，你的亲人在你的主的上面。主的话语说得很重，如果有人他的爱情的尺度是这样，他不配做主的门徒。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爱情的尺度的，最常见的是第三类。在这一类的人的心中，他的爱情的尺度中，他最爱的你知道是什么？不是物质，不是亲人，自己。如果这个世界发生任何的事情，糟糕得不得了，只要我还活着。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会这样想的。不管在你的爱情尺度里面你是什么放在第一，如果你认识主，有一天这个挑战要临到你，主要问你，你肯不肯毫无条件的把你所最爱的为了神的缘故肯献上。亚伯拉罕所受的试炼，在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难就难在这里，最爱的。神要试验亚伯拉罕还有一个难处，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把他献为燔祭。神没有说你把他在这里此时此地献为燔祭。如果神说你把你的儿子，你所爱的儿子，你独生的儿子，就在此时此地献为燔祭，弟兄姐妹，我自己我的领受觉得还会容易一点。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叫做慷慨就义，还比较容易。从容的那句话是慷慨求人容易，从容的就义比较难，是不是这样？我也许说错了，意思是这个意思。我自己是一个北方人，我觉得我有的时候蛮有坏脾气的，有的时候我很这个很情感的时候什么都敢做的。我相信如果是神说，韩伟，你把你最爱的现在献上，立刻献上，有的时候我说干了就干了，我觉得那个比较容易。然而神给亚伯拉罕的试验是说，你带着你的儿子，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到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在那里献。什么地方？圣经里面说他要走上三天，第三天才远远的看见的地方。弟兄姐妹，我在揣摩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说那三天可真难过。我相信那三天，这个老头子，这个老年人带着他的独生的儿子，他所爱的儿子，我相信他在祷告里面和神一定要说很多的话，神啊，让我代替他吧，我已经活了那么久了，神啊，若是可以，我把我牛犊里面最好的全部献上。神啊，若是可以，我想亚伯拉罕可能会有很多的想法，我在猜。不管怎么样，那一天神向亚伯拉罕所要的是他最好的，是他最爱的，是他的爱情尺度上占最高的地位的。而且神说不是立刻，不是动感情的，不是一下凭血气之勇说干就干的，你给我走上三天以后再献。我传讲基督教的信仰的时候，我常常喜欢劝一个人，你不一定要立刻接受主，回去想三天你再决定。因为神所要求我们的信心是全人的，不要只是动感情的，要让你想通了以后仍然知道这是生命的真谛，所有问题的答案 我接受。当上帝要试验亚伯拉罕，要他肯献上所最爱的，要毫无保留的献上的时候，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是亚伯拉罕，你的奉献不是纯感情的，你要能够想上三天三夜以后仍然毫无保留的肯献上才算是真的。神要试验亚伯拉罕，难在这两处。今天在座的有很多的弟兄姐妹要接受主这样子类似的挑战，在你的生命之中，什么是你所最爱的？你肯不肯为了你的信仰的缘故，肯把你所最爱的毫无保留的完全献上？那个可能是你的才干，可能是你的亲爱的人，可能是你自己的生命，可能是你今后几年的岁月。如果主这样子的挑战临到你，你的答复是什么？不要动感情，不要今天听了这个故事心里面受感动，等一下如果是说谁愿意奉献走到前面来，我今天不要请你们走到前面来，但是我求神把这样子的试验，把这样子的挑战放在今天你的心里，你们的心里，那些学习过认识过在属灵的生命上增长到一个程度的弟兄姐妹，因为我相信早晚神要把这个功课让你学的，你不要害怕，有的时候会痛的。亚伯拉罕他想了，他走了，到了第三天他把他的孩子带到了那个山的附近，然后他把他的仆人留下来，把他的儿子以撒带到那个山上，他租了一座坛，把柴架好了，把他的儿子绑起来放在坛上，举起他的刀来。有人说亚伯拉罕早就知道了神不会让他的儿子死的，当然什么都可以做，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他是真的以为神要拿去他的儿子。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相信如果神要他献上的儿子再复活，神可以办得到。那表示他相信那一天他绑上他的儿子，他举起刀来，他是真的要把他的儿子当作燔祭献上的。感谢神的恩典，神没有让他做这件事情。但是对于我来讲，在那一天，在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已经把他最爱的他已经献上了，不是吗？感谢神的恩典，神没有取去。很多的时候是这样，神不但不取去，神说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要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早晚要学习这样属灵的功课。主要问你，你心底深处最爱的是什么？主要问你，如果我要取去，我要你毫无保留地放在祭坛上，肯还是不肯？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一些弟兄姐妹已经学过这样子的功课，而且学得 victoriously 学到了。他在神的面前是说，神啊，如果是你要，我最爱的都可以给你。在12年以前，我在 Philadelphia 的一个医学院里面，在那里教书做研究的工作。中原理工学院的院长辞职，他们的董事会很希望找一个基督徒去接替那个院长的工作。他们开了两个条件，他们希望这个基督徒是真正认识主爱主的一个弟兄，他们希望这个基督徒是一个有个博士学位的，因为要做院长。他们找了好久，大概有几个人够这个条件，其中有一个是我。所以在1969年的夏天，中原大学的董事会就写一封信给我，说是我们的校长辞职了，谢明山先生辞职了，我们在找一个基督徒来接替这个工作。很多人想到韩弟兄你愿不愿意来？那个时候我的岳父是中原理工学院的董事的一个，他 他一听说董事会开会要来找我去接那个工作，他立刻就写了封信，他说千万不要来，他说这个董事会复杂的不得了，学校问题重重，而且我的岳父很认识我，知道我只会写白话文不会写文言文，他说我已经替你拟好一个推辞的信，照抄寄回。我收到那一封邀请的信，收到我岳父的信，我的妻子看了我岳父的信，也看了那个邀请的信，立刻就告诉我，韩伟照着爸爸的信抄了寄回去。我就告诉我的内人，我说这一类的事情我们要祷告，他说祷告就祷告，反正这个事情爸爸已经说了不要去，你就不要去。我们就在神的面前有一段时间的祷告，我们求神给我们一些证据，因为我们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这是我们生命的途中等于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抉择，是在我们的本行做我们喜欢做的事呢，还是回去办自己完全没有经验与自己的本行完全没有关系的去做行政工作。祷告了一段时间，我们向神求一些证据，我们说如果这些证据出现的话我们愿意去，但是祷告了以后这些证据都没有出现，所以我的妻子很高兴，她说我早就知道应该不去。所以1969年的秋天，我们就写了封信回给董事会，说是谢谢你们邀请我们，给我们这样子重高的位置，我们虽然愿意，但是我们经过祷告觉得神在拦阻这件事情，时候没有到，我们不能来，很客气地写了一封推辞的信。但是在那一年的冬天，神教导我也教导我的内人，因为那个时候我多多少少有一点觉得我应该去，我觉得我这个人还有点本事。邀请的信立刻就告诉我，韩伟照着爸爸的信抄了寄回去。我就告诉我的内人，我说这一类的事情我们要祷告，他说祷告就祷告，反正这个事情爸爸已经说了不要去，你就不要去。我们就在神的面前有一段时间的祷告，我们求神给我们一些证据，因为我们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这是我们生命的途中等于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抉择，是在我们的本行做我们喜欢做的事呢，还是回去办自己完全没有经验与自己的本行完全没有关系的去做行政工作。祷告了一段时间，我们向神求一些证据，我们说如果这些证据出现的话我们愿意去，但是祷告了以后这些证据都没有出现，所以我的妻子很高兴，她说我早就知道应该不去。所以1969年的秋天，我们就写了封信回给董事会，说是谢谢你们邀请我们，给我们这样子重高的位置，我们虽然愿意，但是我们经过祷告觉得神在拦阻这件事情，时候没有到，我们不能来，很客气地写了一封推辞的信。但是在那一年的冬天，神教导我也教导我的内人，因为那个时候我多多少少有一点觉得我应该去，我觉得我这个人还有点本事，我觉得如果能够去到理工学院去办基督教的教育，又可以服侍神，还名气还不坏。等到我们拒绝了那个事情以后，我心里头反而在想，韩伟，如果当时你接受了，你是为什么接受的？你是为了自己的骄傲去接受的，还是为了自己要一展宏图去接受的，还是真的存着去服侍神的心去接受的？我在神的面前自己检讨的时候，我说感谢神你没有让我去，因为当时我的那个心里面的意念有一些私人的意念在里面。那年的冬天，我的内人他学的功课是这样，他拿定主意不要回去，他有很多的理由不愿意回到台湾去。我们是在美国认识的，我医学院毕业出来读书的时候，我们认识的时候他就知道如果嫁给韩伟一定要回到台湾去，果然不错，他嫁给我以后满了一年生了一个儿子，我们就带着我们的儿子回到台湾去，在台湾做了4年的教书的工作，研究的工作，然后又回到那个大学去教书，在那里已经做了5年的工作，一切都安定了。他说我不愿意再回去，他说为了孩子的教育你应该不要回去，他说为了你自己的事业你不应该回去，他说为了他，他说我就是喜欢在美国过日子，不应该回去。 我记得当时他还说出来另外的理由，不过主要是那么三四个，其中最大的理由是为了孩子的教育。所以那一次我们拒绝了以后，他很心安理得，但是到了冬天的时候，神的灵也责备他，不错，神拦阻了，没有让你去，但是你为什么不愿意去呢？你为什么不愿意去呢？他想来想去，这些不愿意去的理由没有一个在神的面前可以说得很有分量的。那一年的冬天，我们的教会里面有一天的早晨请外面的讲员来讲道，但是那一天早晨我们那一城下了很大的雪，所以外面的讲员不能进到教会来，所以临时他打个电话，他说很对不起，雪下得太大，我不能进来。所以那一天我们教会的聚会只有少少的几家人家，那么临时的两个长老就说，那么今天讲员不能来，我们两个长老总要有一个站讲台讲道。我已经讲给你们听，我们教会有两个长老，我是年纪比较长的，所以那个年纪轻的弟兄很客气说，韩长老你就站讲台吧。我记得很清楚，那一天我站讲台，神给我的信息是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约翰福音二十一章里面，当主耶稣复活了以后，向门徒们在那个海边显现打鱼了以后，主耶稣就问彼得一句话，说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然后那一天我就说，弟兄姐妹，我求神就今天在这个早晨问我们每一个人同样这一句话，你爱我比爱主，你爱主比爱这些更深吗？那一天我就说，如果一个人他真正认识主，如果他尝过主的爱，如果他知道主怎么样子爱他，爱到什么样一个地步，如果他真的认识主，认到那个地步，当他听见主问这一句话的时候，他没有第二个可能的回答，他唯一的回答只能说，主啊，我知道我应该爱你胜过于爱一切。这个一切对于每一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那一天我就数算了一些，我说对某些人可能是物质，对某些人可能是自己的子女，对某些人可能是一些物质的环境，对某些人可能是爱自己胜过于爱主。我说如果你不认识主，你不够资格回答这个问题，如果你认识主，我求主今天早晨问你这样子的问题，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然后我说，那天主耶稣问彼得，问了一次，问了两次，问了三次，一直问到彼得心里忧愁，主才不问。我说求主今天早晨也问你，也问你，问一次，问两次，问三次，如果必要问三十次，一直问到你心里忧愁为止。什么意思？让你真正把你爱主不爱主的这个问题认真的思考一遍。因为当你真正认真思考的时候，很多的时候你只有忧愁。那天讲完了以后回到家里，我的内人告诉我，他说他半年以来心里面的挣扎就是这一个问题。他说那个时候他不愿意回中原，我们祷告了以后神也不让我们回中原。他说但是这半年来神一直教导他，你不愿意回去你是为什么？你能够回答主，我是爱你胜过于爱一切吗？他说我说不出来。他说我认识主耶稣，我爱主耶稣，我知道我如果是要回答这个问题，我只能说，主啊，我不应该爱我的子女胜过于爱你，我不应该爱物质的生活胜过于爱你。所以那一年的冬天他就拿定主意，他说韩伟啊，如果以后再有这一类的邀请，他说我们应该做决定的原则应该是这样，要选择哪一个工作更能够有效的服侍主，就应该选择那一个，不要考虑其他的因素。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那半年神教导我的也是同样的一个功课，不要考虑其他的因素，而应该考虑的是，我是应该选这个还是选那个，凭什么选？应该选择那能更直接有效服侍主的那个机会。所以那一年的冬天，经过差不多几个月的时间，神教导我们夫妻几乎同时准备我们自己到那样一个地步。如果有这种机会，我们说神啊，我们愿意到任何地方去，只要你让我们清楚知道 在那个地方我们能够比在这里更有效更多的服侍你，我们愿意去。所以1970年的春天，我就开始对我的教会的长老执事们说话了。我说，各位弟兄，我觉得我们恐怕要很快离开 Philadelphia。 他们说，你怎么知道的？我说，我们觉得神预备我们大概很可能让我们到什么地方去，我们不知道到哪儿去，但是觉得时间大概差不多了，可能要离开。他们觉得我们这个韩伟这有时候专门做这些傻事，说一些傻话，他们没有想到。两三个月以后，三四个月以后，在那两三个月三四个月之间，我们就把教会里面的这些组织，把新的长老新的执事尽量的选起来，因为我们心里都想恐怕很快要离开那个位置，希望那个教会不会因我们在或者我们不再受什么样子的亏损。虽然那些弟兄们都觉得韩伟这种事情不会发生，但是我告诉他们，我们的感觉是这种事情会发生。到了1970年的五月，中原的董事会又来了一封信，说是韩弟兄，你去年写信告诉我们神拦阻这件事，时候没有到，我们又等了一年，我们还是找不到人接这个工作，你现在时候到了没有？当我和我的内人第二次收到中原理工学院的邀请信的时候，我们很快的就回了一封信，说我们来。我们是在1970年的年底回去的。当时在我们准备那半年要回去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最放心不下的是孩子的教育。我想各位都知道，在台湾孩子的教育比在美国孩子受教育很不一样，会有很多的压力的。我们心里头最放心不下的，我们说大人吃一点亏牺牲一点没有关系，孩子跟着我们这样子多多少少孩子蛮苦的。所以在那半年多的时间，我们有机会在一些查经班、一些教会、中国人的教会里面，请他们替我们祷告，说我们决定回去，但是请你们为我们祷告，让我们的孩子们在教育上不至于吃亏。我们1970年回到台，70年的年底回到台北。很快的，我们就发现神的恩典真是够我们用的，安排我们的几个孩子进了很好的国语实小。不到半年，他们的国语就已经高明的比他们的爸爸妈妈都高明。很快他们就小学毕业，进到很好的一个国中，叫仁爱国中。等到我们过了十多年，现在1982年已经有12年的时间，我们再回头看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想，在12年以前很像是亚伯拉罕献以撒那样一个故事一样，你敢不敢，你肯不肯把你所最爱的放在祭坛上。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感谢神的恩典，神恩待那些孩子们。现在我的三个孩子都在大学里，有很多弟兄姐妹已经知道我的几个孩子在美国的教会的大学里，大三、大二、大一，暑假以后是大四、大三、大二。现在他们在家里和他们的妈妈在一起。我常常在想，当我们学习属灵的功课的时候，这个把自己所最爱的，心里面所爱情尺度上最占地位的，肯毫无保留的奉献的这个心智，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是很难学的一件事。我也知道我们天上的父亲很多的时候他不拿去，然而他要看看你肯还是不肯。亚伯拉罕留给我们的榜样是他肯，不仅仅是感情的，想了三天以后仍然肯，真是把他的儿子绑起来放在祭坛上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中国的教会需要这些肯把自己当作活祭献上的弟兄姐妹。今天吃过晚饭以后，有弟兄来给我谈起，有好几位弟兄都谈到他们对向同胞传福音有很大的负担，他们很希望有更多的弟兄姐妹和他们有一样的负担。我相信这些弟兄他们在神的面前的心智是准备好了，如果神让他们知道得很清楚，你应该到这里服侍主，他们会去。如果神要让他们到那里去服侍主，他们会去。我自己个人比较有一点特别的在神面前的一些祷告的事项，也许可以在今天的晚上在结束之前把这几个祷告的事项和各位分享。 在12年以前，当我回去到中原理工学院的时候，我很喜欢在我的祷告簿上列下几个求神的事情。我求神给中原理工学院能够有很多爱他的同工去教书，在那里传福音。我具体的向神求，我说神啊，你如果给我30个，我就很满意了。然后我在30的下面我就写个300，我说神啊，我不仅仅是为中原理工学院求，我求你给我们有很多爱你的弟兄姐妹，在全国所有的大专院校里面，为了服侍你的缘故做好的老师。如果有300个这样子的老师，我相信我们可以在教育界发挥相当大的影响力，在传福音上会有相当明显的果效。然后在那个300之下，我写了一个3000。最近在我们台北的一些老师们，基督徒的老师们的祷告网那个网里，我把这个祷告的要求再传出去，30、300、3000，3000什么呢？我个人向神这样求，我说是神啊，求你给我们3000个老师，他们肯到国民小学、国民中学去，因为我们的孩子们从6岁到15岁义务教育，有96%以上的孩子要受9年的义务教育。如果有3000个是为了爱主的缘故到这些地方做老师的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可能很快把福音在中华民国能够广传的。我很感谢神的恩典，现在中原大学有不止30个爱主的弟兄在那里服侍。我也相当有把握的，我知道恐怕现在已经有不止300个在大专院校里面服务的弟兄姐妹，可能也很接近有3000个人在中小学，我不知道。但是我愿意把这样子祷告的事项在这里向各位和你们一起分享，请你也在祷告里面纪念。今天神给我们一个可以自由传福音的地方，然而在那里不到3%的人是基督徒。如果我们在中华民国不能把福音广传，我实在不敢想象我们怎么样子向10亿的大陆的同胞传福音。现在有很多的教会很热衷于向大陆传福音，感谢神的恩典。但是我鼓励这些教会或者是这些有这样心智的弟兄姐妹，先到台湾来试试看，在那里我们可以自由的传。如果这种机会我们不用，然后我们说神啊，求你打开大陆传福音的门，我要去。有的时候我们是自己在欺骗自己，不是吗？在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我相信今天晚上神要把同样的挑战放在很多弟兄姐妹的心里。在你心底的深处，你所最爱的是什么？如果神向你要，你肯不肯毫无条件完全献上？我相信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很多的时候那最爱的是我们自己。因此保罗在罗马书12章里面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再说，很多的时候当你肯献上的时候，神不但不拿去，而且论福要赐大福给你，论你所最爱的他要加100倍、1000倍的给你。所以不要怕，像学习骑脚踏车一样，可能有一点痛，但是当你学会了以后，熟灵的生命进到更深的境界，享受更丰盛的生命。愿神借着今天这样子的信息向我们更多的弟兄姐妹挑战，让我们做一个肯成为圣洁合乎神用的人。我们低头一起祷告。我们的主，我们要谢谢你的恩典。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们属灵的光景，你在我们需要的时候要带给我们一些新的功课。主，我们求主今天把你所教导亚伯拉罕的功课放在我们众弟兄姐妹的心中。求主让我们听见你问彼得的话，你爱这些比爱主更深吗？主，帮助我们能够诚实在你面前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肯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求你这样垂听我们心里面的祷告，奉主的名， 阿门。